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查老师要讲投射。查老师您好。
先生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一开始的话先来做一些问答讨论，就可能谈太多理论的东西恐怕会消化不了，我想用一些问答的方式开始一点。
这个梦是我们这个意识的投射到那个不同的时空的一种回忆啊。那当我们醒的时候，当然我们做梦的时候只能感觉到它的片段，没有全部啊。那是不是代表我们醒的时候，那个梦里面的这个内在实相继续还在继续？
这个答案是继续的，
一直继续。
就有一个，
那有没有可能变成这个外在实相？哪一天？只是可能性之一，
都可能的。再是用一种说法，比如说，假设说这里有100间电影院，那你做梦的时候就好像进去，比如说第五号的电影院，你看到做这个，然后一下你跑到第三个电影院去了，但是当你回到物质世界的话，那第三跟第五个电影院是继续在演的。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梦是一种投射没有错，但是梦是比较接近于一种rehearsal， 就是它其实是比较是预演的。那投射的话，我们一般比较会偏向于讲到一个形体上的改变。所以形体上的改变的话，在我们之前有提到说我们有四个身体，那现在是个肉体。那我们的肉体住在肉体里面呢，它是有灵体。那住在灵体里面，它是有所谓的心智体。那住在心智体上面有一个叫投射体，那投射体上面是本体。那假设说这样一层一层这样下来的话，那本来是用一个能量从上面一直往下叠，对不对？那我们要回去的时候呢，假如说你是在一般的睡觉状态的时候，你是很自然的就会往上面一层一层这样走，那睡的时间越长，意识就会越往里面走，走到最深的地方。那可惜的是说，当我们离开了，比如说我是最底这一层，对不对？那我一直往上旅行的话，或往内旅行的话，我比较超过了物质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后，所有事情我都忘记了。为什么会忘记呢？因为像今天的课程有提到一点，我在三次元所用的思想、所用的想象力、所用的一切的方式，没有办法在四次元或五次元当中使用，因为在那个地方，他的思维方式、他的考虑方式、他的一切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到那边去的话，你会觉得乱七八糟的，都只是一些象征意义而已。那可是呢，你越接近我们的物质实相，也就是说，如果说以梦来讲的话，是将睡未睡，或者是将醒未醒，那个时候，因为它是在物质的上一层而已，所以那个时候呢，比如说你要治疗身体，要做任何的信息截取，或者是灵感，或者是任何东西，越接近物质实相是越有效的。好，所以我之前有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打坐或心理时间的话不要太久？因为太久的话，你会越往深走，越往里面走。如果说是佛教来讲的话，他讲一个东西叫做形式喜乐于心，所以慢慢的话，他会一层一层往上走，走到后来的话，你会到一种进到里面去，你已经到了那种类似像一种绝对的喜悦的那个程度。那个时候，因为你已经超开离开物质实相太远了。然后我们来看，假如说我们小时候看到有些什么老僧呢，那他打坐达到一个程度呢，他可以灵体出游，他可以神游。然后神游的时候呢，他也可以看到所有的事情，他也可以影响他们，对不对？那其实这就是我说的，当我用我的肉体，然后变成一个非肉体的身体，像灵体的时候，而那个身体如果没有离开这个肉体的形式太远的话，它仍然可以 touch 到你的肉体的形式。那跟我们一些亲人刚过世的时候是一样的，因为他刚过世的时候他是很接近物质的，所以他感觉到我们感觉到不到他， 可是当他如果我过世的时间越久的话，哦，他会越往里面走，所以因此呢，他再也感觉不到你了，而你也再也感不到他了，他会越往里面走，因为意识的本质哦，他就会往内里去走这样子。那有一个问题很好玩，就是说，你看哦，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意识放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有心嘛，心智，所以我们的心智放在身体里面以后，我可以利用我身体的感官来探取这个世界，而我知道那个是什么，对不对？我知道这个是，就是 mixer， 那个是花，那个是什么，对不对？那是因为我的感官所造成的，而那个感官呢，是透过我们的身体，然后我们的意识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呢，这个我们说眼耳鼻舌身意，那这样的一个外在感官探取到的是外在世界。可是如果说我把我的身体放下来了，我用我的灵体的时候，那我就不是用肉体感官，而我用的是内在感官，就是我说的那个九种内在感官。当我用九种内在感官的时候，我们在上一堂课上上一堂课也提到叫做根源协定，也就是说时空是不存在的，知识是共享的，地吸引力是不存在的，然后也就是人是可以，然后就是那些根源协定，它完全可以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你跟你在用物质在操作的方式是不同的。那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投射以后或者是做梦以后回来，我们totally是觉得乱七八糟，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那个都变成一个象征的东西而已。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就是说其实我们之所以有肉身或我们有肉体，是因为呢我们有灵体，然后呢这个灵体放在身体里面，可是我们的灵体放在身体里面的话，却不是灵体在操作，不是那个梦体在操作，而是由灵体在外面下来的身体跟由脑袋所形成的一个肉体感官形成的一个心智在操作的。那如果说你今天放掉了肉体，到了用灵体操作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用的真当然就不是所谓的肉体感官。那如果你不是用肉体感官的话，那么肉体的所有的限制对你来讲就不是限制了。比如说墙壁限制不了你，地义限制不了你，知识限制不了你，任何事情它限制不了你，甚至于就是我们说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的事情，它会同时被看到，同时被存在这样子。那这个部分的话，今天给的那个讲义当中，其实算是有蛮详细的讨论，甚至讨论到一个法国的一个预言家，那个预言家很厉害哦，他911他也预测到了。然后我有后面有一些这个 YouTube 的东西，
Nostradamus， 对对对，一战二战都被他预测的
正确。对对对对，那据说呢，他对2018年的预测并不是很好，
就今年很不好。
对，因为有可能会是世界大战的开始，所以你去看他的预言嘛，2018年的预言或者911的预言这些。你会觉得说，那赛斯对他是有评论的，赛斯告诉我们说，因为其实某个角度来看，那种广阔的现在，对能够知道广阔现在的人来讲，类似像一个类星体或者所谓的射电体的星球来讲，它是一个像电路一样往外射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的身体的改变，比如说，当然你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是肉体，那我为什么可以变成第三种身体、第二种身体又第一种身体？那其实赛斯的讲法是说，是化学的改变。那化学的改变，所以他才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你吃的东西，比如说乙肝油不要加酸啊，比如说芦笋，那这些东西或者是你睡的姿势是坐人朝北，那如果是这样的极性的话，电磁极性的话，你容易投射出去。好，那投射出去，它其实牵涉到的身体的化学物质的改变。那他也提到说，一个正常人当他睡着的时候，你量他的身体的化学质的话，他跟平常醒时的化学质是不一样的，连温度都不一样的。好，那有一种状况就是，比如说有人吃某些药草类的东西，那他的意思是 可以离体的，但是有的情况，比如说当你的意识离体，比如说像很多的所谓的 drug 啊，或者是什么大麻之类的啊，它会把一个人的意识形式离开他的身体。那离开他的身体的时候，他就等于是悬浮在身体之外，对不对？那这里有危险性，是因为如果这个人平常他没有一点点这个投射的姿势，然后他心中又有恐惧的话，他所看到的东西变成他这在我们第一堂课有提到，我们在投射的时候很容易因为我们的潜意识去形成幻象，而这个幻象本身呢，它会阻止我们对事情判断的一个准确性。比如说外面没有湖，但是你觉得外面是个湖，你就想跳进去，因为那是幻象所造成的。那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比如说赛斯有提到几种像类似印第安人的药草或者是什么蘑菇类的东西它也一样具有能够改变身体的化学式的东西。那化学式一旦改变的话，你站在的位置或你所觉察到的实相是跟一般的觉察到的实相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今天如果说你喝了两瓶酒烈酒，那你身体上的化学式是不是改变了？然后你再看所有的东西是不是不是那么一样，是不是？那一个没有喝酒的人跟喝酒的人，他所觉察到的世界是很显然的不一样，是很非常显然的不一样。那所以化学式改变的话，我们就发现到说，当化学式改变的时候，我们人体的身体形式是不一样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看赛斯他在灵魂永生提到他的一些转世经验，那他提到他的转世经验的时候，他有几次是很奇怪的，比如说一次是当教皇嘛，那一次是当好几十个小孩的妈妈，然后没有东西吃，很贫穷，那有当过乞丐婆，有当过各种形式的人格，但是如果说当他是那个角色，而他能够知道除了这个角色之外的上一个角色，就是整体角色的话，那么他绝对是受不了苦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对整个生命的一个状态或整个组合状态，他是很清楚的。那所以因此呢，其实投射对我们来讲的话，你如果是看到一些道家的修行所测，类似像抱朴子或者是说其他的宗派的一些修行所测的话，其实他都是在一种状态，就是说首先他在让自己的意识是处在一个比较模糊的状态，他处在一个模糊的状态。然后呢，因为你知道当我们的意识可以，你练过几次之后，比如说我可以在这种状态离开我的身体，我的意识可以离开我的身体，是这么容易的话，那请问作画有什么了不起？就是我要走了就走了，那我要再回来又有什么了不起？然后人生的部分，你对你来讲又有什么了不起？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我要神游又有什么了不起？所以那些道家所说的东西他们所做的修行其实是一个投射的动作。然后赛斯的说法是说，所有的投射本身就是创造性的，而且每一个经历都对人格来讲是有非常大的好处。赛斯在评论说，罗跟真他们是最后一世。那根据我个人比较私下的看法，我的看法是这样，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怎么样做意识投射了，因为他长期从早期课开始他们不断在练意识的投射。那练习意识的投射的话，就是我随时可以悠游在各种不同层次之间，对不对？然后我后来也会比较知道什么叫整体意识。那知道整体意识以后，那么任何一个个体的意识根本困扰不了你，你仍然可以脱胎，可是再也不困扰不了你了。
所以，这个灵魂处的意识投射的话， 应该你本身在觉知上有一点感觉才有意义啊。
对，
如果完全都没有的，变无意志的，或者那像睡死的梦，那个就没有。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的问题。因为基本上任何一个人每一天晚上一定有投射的现象，
但大部分都记不得的。
对，你因为科学在做一个这个眼球快速转动的这个测试哈，他们都会看到说，哦，眼球快速转，其实那个是在做梦，对。可是有一段时间，他发现他的意识是呈现一个类似像几乎完全不再动作的那种状态。那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识已经进入非常深层的，有一点像我们在打坐的时候的一心不乱的状态。我们打坐打到一个程度，是不是那个脑波状态就有一点像深邃的那个状态？好，可是有一点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当你深睡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当然你是知道的，可是你带不回来。你当然有在做梦，你当然有在做意识上的练习，可是你带不到任何的资料回到物质世界来。可是打坐的人呢，他因为他没有完全睡着，可是他的意识是在非常非常细微而能够保持觉知的状态。所以刚才张大哥讲的那个是很重要，就是说其实我们为什么需要花那么多的礼拜来讨论陀舍，因为其实你会认为这个东西是最不实用的东西，可是这个东西却是整个你在学习身心灵的过程当中，它恐怕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因为你看哈，当我用我的肉体感官在这看这个肉体的世界的时候，你怎么看都看不清楚。为什么？因为物质的世界来自于内在的次序，对吧？那内在的次序必须要用内在感官。那如果你在投射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用到内在感官，因为你已经你的意识是离体的，你投射你的身体到灵体或甚至心智体，所以你使用的是纯正的内在感官。这个我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就已经谈到了。当你在梦体的时候，你还用很多的肉体感官或跟物质实相有关，可是如果你到心智体的时候，几乎你用的是纯粹的内在感官。所以你要学内在感官学不会，本来就学不会。为什么？因为你在用物质意识，然后你没有那种根源的协定的知识。我说的根源协定的知识，就是时空是同时性的，是一个广阔现在，地心引力是不存在的，没有距离可言，然后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性的，这些东西的概念我们根本不可能变成我们的一个基本假设，这是做不到的，我们做不到的。好，所以当我透过一个意识离体的一个投射动作的时候，我就而且我保有意识的话，我就发现到说，原来这些事情根本都是真的。就好像说，我今天跟你讲碧兰花有多香哦，我都只是形容给你听，然后你也只是知道那个叫什么是什么香。可是有一天你真的闻到，这就是碧兰花，那不用再讲了，不用再讲了，对不对？哦，比如说哦，这瓶酒是300块、400块，我知道很贵，可是那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放在那边，我知道那个。可是我喝了以后我就知道哦，你不用再讲，我知道那是什么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如果说你有过意识离体，然后你真的证实到时空的同时性，过去现在未来都同时存在，而且你知道所有的知识的取得的方式的话，坦白说就不用再说什么了，你就不要再谈说你要有生命的信心，没有那个东西，你绝对有的，你根本不需要谈这些东西，你也不需要再谈说我要怎么样去增加我的信任，那个都不用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就你当你履行过那个东西之后，你没有来美国之前，我曾经要来美国的时候，我问我朋友说：“美国到底有没有电线杆啊？美国是什么样子？高速公路是成什么样子？跟台湾有没有一样？”我有很多问题，对不对？因为我没有来过。好了，当我第一次来了以后，我还需要问人家吗？不用了，什么都我都知道了，我来过了嘛。那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看不透这一点。那一个，假如说真的没有一个多次元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会朗朗上口。啊，这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我们是三次元，对，你都知道，你都讲得很好，可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去体验过， 所以我们只是讲而已。可是如果你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让自己能够有几次的意识投射离体出游的情况的话，你还需要讲什么吗？你不需要讲什么，你很清楚，而且每一次的经验都会增加每一次更熟悉的技巧，你知道你怎么操作。所以这样的人的话，当然就不会再想要，不会再陷于这个轮回的噩梦里面，他不会说我粘在里面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他是清清楚楚。所以为什么说真或罗他们会最后一次，因为他们的这个灵体投射已经做到非常纯熟了。所以真有写了一本书叫梦与意识的投射，其实我第一册第二册给你们第一次跟第二次上课的资料或第三次上课很多是跟这本书是有关的。那先生你有什么想法？
那您的意思是说真跟罗他们不在物质实相投胎转世了，因为他们已经玩投射很熟悉，那意思是说他们那就在本体里就好了，还要投射干嘛呢？
我刚刚讲的话是说就算你在投射你也会困于其间，你不要忘记哦，到十七世纪的时候哦，连赛斯本身都还投射当一个狗，香料商人也投射当一条狗，但是他们不会为之所困。我今天给你的资料当中一开始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他讲说我跟你们的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因为你们呢这样讲好了，以我们每现在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话，你一切的基础一定是以你的肉体感官为出发点的基础，对不对？我是男的，你是女的，我是长什么样子的，他是什么，然后这个桌子做的，你一定是有肉体感官在看这个世界所得到的，然后建立你的意识形式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在梦中的话，这里一开始就提到说，如果你是在梦中的话，如果一个自我在睡梦中的话，他是不占主导地位的，所以你一回来的话，梦是模模糊，因为在梦中你是去看戏的，或者是你经验到了，可是那个东西不占你的主体地位，它不是你的主体地位。我们的主体地位是以物质为导向的，对吧？明知道，比如说明知道这是假的，可是你却是以这个为主要的主导地位。那如果说你死亡之后呢？死亡当然不处于一个统治的地位。对我们来讲的话，那这个也没有什么奇怪，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说，假如说你没有在做投射练习的时候，你死亡是很肮脏的，而且你死亡的话，你也会觉得说，根本这环境你完全不熟悉，你会觉得说，哦，惨了，我没有身体了。可是如果你经常在投射的话，你经常处在那个阶段，你熟得不得了。所以，那个林和永生他有提到，很多熟悉这个投射过程的人，他其实在晚间经常在引导那些刚刚死掉的人。亡灵，然后教他们该怎么做，因为他熟门熟路，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你假如说这样子好，你去过神木国家公园去过50次好了，那现在有个朋友来，你带他去，你觉得你有什么问题吗？哦，这里有个神木了，啊，那边有什么？啊，这边有个水晶洞，啊，那个干嘛？你都很清楚，对不对？很清楚啊，你第一次去啊，好，很好奇，可是再来就很清楚啊。那如果说你经常是在那个死亡之后的境界的话，那么死亡对你来讲你熟悉的不得了啊，
不会恐慌，
你完全不会恐慌，你知道怎么回事，而且你也知道你可以做什么。好，那所以那意识投射是因为我们很多人没有试过一次，如果说你按照我第一堂课所讲的大概20几种方法你去熟悉它试试看，其实真的很容易。我有一次呢，我就拿一本书，就是怎么样做清明梦的，我就看到一半，我就想说有这么简单吗？我就躺在椅子上就啪就出去了。所以它其实是那已经是我好几次的投射了，
很简单。
对，其实是
我今天早上4:00因为投射出去一次，那赛斯那本书讲这3点到5点最好嘛，刚好4:00一分，显然。都还记得清清楚楚的，
对。
投射去干嘛呢？
这个个人的事。 很麻烦。
但你自己知道。
对，都知道，带着觉知知道。
那那个就叫清明梦吗？
清明梦
也算清明梦，就是你带着觉知。那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意识的一个镶嵌拼图，那个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像我们上一堂课提到说，其实思想本身是说你有一个想法，砰，你就激活某一个这个思想的内在的一个对应物，对不对？然后激活它活的东西就会长大，对不对？长大以后它就开始分裂，然后重新组合，然后就变成新的东西。那我们一直都在这样做。那所以我们当为一个人的话，其实我们就是一些意识的集合体。我们是一个意识的集合体，但是我们自己并不是很清楚。而且意思是说呢，我举个例子来讲，7年前有一个人叫 Charles， 那你认识他，你看到他。那7年前的 Charles 跟7年后的 Charles 呢，他没有一个细胞相同。就是赛斯说的，可是你认为7年前的教授跟7年后的教授没有改变，对吗？或者是我就认识他，他叫教授，他7年前跟7年后都一样。其实身体来讲的话，他没有一个细胞是一样的。好，那是身体，对不对？那意识呢？不是一样吗？我7年前的教授组成的意识形式，跟7年后的教授组成的意识形式，就好像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一样。其实我们根本就是用不同的意识在组成我们自己的身体，不是这样吗？有关于投射方面，你们尽量提问题来讨论，因为我觉得讨论会比较清楚，不然的话我一直谈理论的话就也怕太深涩了。
本体跟投射体是一样的，对吗？
我用一个形容词的哈，比如说像你把它想象是一个橡皮人，啊，比如说我是从最那里飘，第二个飘，第三个飘，第四个，那可是，在某任何一个实相当中，比如说我现在在物质世界是3次元，对不对？我在3次元，因为我只能用3次元的感官，所以我完全不知道第4次元、第5次元的情况是怎样。然后因为我只能用3次元的想象，所以我想象不到那里的那个状况是什么。那我也只能用我对3次元的物质的认识，所以我没有办法知道其他事情。那可是呢，因为为什么需要这样呢？因为他有提到，像等一下他就会提到哈，比如说我在3次元，我所学到任何东西，在4次元的所有的人都共享我3次元的资料。那可是，在3次元的人呢，他因为看不到后面，从我们的第5册就一直谈这个问题嘛，哈。因为他不知道那里的一些资料，所以他以为他完完全全孤独的活在人间，然后孤独的在战斗，然后必须要用他学到的知识来当工具，或者必须要他赚到的钱来用。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你的任何的知识或想法，它根本就没有创造力，但是它真正的创造力却来自于内在。因为所谓的创造是什么？叫翻新嘛。那如果你学到的东西已经是有的，它怎么会是创造呢？它只是复制而已嘛，对不对？那所以所有的创造力它是来自内在的，可是因为内在的部分我们是完全看不到，所以我们是不知道的。那换个角度来看，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从最底层来看，那我一定要回去啊，我每一天都回去，我睡觉的时候一定会变成梦体，变成心智体，啊，变成投射体，然后变成本体，我会飘回去。那为什么需要回去呢？因为回去的话，一方面是交换资料，再来就是接受那些比较基础的，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拿脚本的意思了。我明天要演什么，到里面都讲好了，我明天去演那个东西。所以外在世界叫投射嘛，我在里面都讲好了，然后第二天就演那些东西出来了。
所以我一直以为是4个，身体，然后灵体、梦体、星光体，然后心智体，然后投射体，原来是5个，还有一个本体。
对。那因为本体的话就很难讲了啦，只是说它投射出来的话，这样讲啊，所谓的体其实到了心智体，因为我们人 没有办法有一个没有身体的概念，你没有办法有一个没有身体的概念。所以当你是肉体的时候，你很清楚手脚，可是到灵体的时候，常常有一半是不见的，比如说好像没有脚，或者你看到鬼，它是叫阿飘嘛，好像有些部分是不见的，模糊掉了。可是到了一个心智体的时候，常常它是个意识形式，它没有不见得有身体，但是还是一样有 form 叫 mind form， 对不对？可是如果到再更上一层的话，到投射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有身体，可是那个意识形式的运作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它不需要身体。所以你说有几个身体，到更内里的话，它其实根本没有体的概念的。还有什么要讨论吗？没关系，乱讲都没关系的。我们大家都在学习，我也不懂了。
如果乱讲都没关系，我就觉得我大概，我跟几个朋友讨论一下，大家也觉得好像，那我们这些大俗人，那我们要知道什么灵体、梦体、星光体、心智体、投射体干嘛呢？我们只是想知道我们在三度空间这个身体可以过得怎么样比较快乐一点，比较清安自在一点。
是，但是如果你可以试着用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投射的时候，那个清安自在是我刚刚讲过，你根本没有需要一点慧力的，你完全不用慧力。比如这样讲，你说生命的信心，你再怎么样把自己增加有更大的信心，都没有到一个程度说，我了然了，原来是这么回事，你知道我意思吗？哎，当你是在电脑的 game 里面，然后挣扎了半天，有一天你跳到 game 之外，发现说，哦，原来他们是在玩 game， 你知道那种情况是怎么样？再也骗不了你了，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你就知道说，原来真的是我的心在创造我的世界，因为那个就是这样在投射的。你知道，你会发现到说，你整个你跳开一个，所以你说我希望清安自在，
就等于到另外一个次元，
你没有办法清安自在
来解决这个境界的问题。
对，你完全没有办法清安自在，因为我们会想要好，对吧？那想要好的这个心本身就是一个作用力，就是一个焦躁的点。那有一个焦躁的点的话，一定有一个这个焦躁点的补偿，所以它一定会产生循环，所以它一定没有办法清安自在。那如果说你要完全清安自在的一个情况的话，所以说为什么有时候打坐会很有效的原因，是因为当你在打坐的时候，你跳开了那个实相，并不是说你打坐有多厉害，而是说当你打坐的时候，你的这样讲好了，
就把意识转移
这个东西。假设这个是一个肉体，那我因为住在肉体里面，所以我以为我就只有这个肉体。有一天我的灵体飘出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是我附上去的。也就是说，你今天所过的人生是你只是你穿的一件衣服而已。你知道我意思吗？是我用我的衣服一直在外面挣扎。然后呢，当我发现那原来只是一件衣服，因为你有四件衣服啊。假如说一个本体当一个你来讲的话，那你今天穿四件衣服，对不对？最外面那一件衣服叫外在实相物质世界，对吗？然后中间在里面的一点的衣服，可能叫做灵体，在那下面可能是内衣可能叫心智体，其实内衣下面可能更私密的衣服啊，那叫投射体。那在上面就才是你的本体。所以当你发现到说，原来我就穿着细衣在那边舞动而已。
那所谓真跟罗不再投胎转世，然后因为他们的这个投射体已经玩得很纯熟的意思是说，他们还能够得到经验跟体验吗？
等一下这个课程有提到，因为你就算死亡之后你一样没有办法让你休息的，你放心，你会继续在实习，而且那个实习的挑战性会更大，不会是比较小的。好，因为我今天只穿了肉体的衣服，你又既不能挥，然后又不知道什么事，所以你的挑战是很小的。因为我只是为了生存，为了要保持我的健康，保持我的安全，保持我能够长命百岁、青春美丽，就是这样子而已。 可是当你放掉了最后外面那件衣服的时候，那个挑战是完全是攻心的，它是攻心为上的，就是你的心怎样，马上外面实境就会怎样的。好，所以为什么我今天又列了一些资料给你们做参考？那我知道有些资料可能目前来讲是比较深色一点，但是没有关系嘛，你参考看看。毕竟来讲的话，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目前有人会提供你这种资料，我这样比较夸口一点，因为没有人会这样的方式在研究这个意识投射的问题，除非你是真的在道家。可是道家在写的时候他也不一定会知道整个这个来龙去脉意识的形式嘛，所以为什么佛教叫唯识学，佛教是在研究意识形式的，所以他们很知道意识投射的状态，可是却没有一个很逻辑的方式把它组织起来。好，所以为什么有些高僧，比如说他当他修行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事情是困扰他，你又看到很多佛教故事，你会觉得那么奇怪，他怎么要以身为苦，那是神经病啊，或者是说怎么样怎么样，你会觉得说他好奇怪啊，但是对他来讲那肉体根本不算什么啊。那你会看到说像六祖啊，他要走就走了，各位再见拜拜哦，然后他们也产生不了身体的痛苦，产生不了，因为在上一节课我有给大家一些资料嘛，你身体会用感官去感受那个苦，那个是为了调整意识，因为意识有一个强烈摩擦的时候，你感觉到苦的时候，你就只好去调整你的意识形式或去思考它。但是如果你经常有投射经验的话，你一投射马上身体的所有状况你感觉不到啊，是不是这样子？连你死了都不知道死自己是死了啊。阿尼塔摩加利是不是这样子？其他很多人都这样子嘛，中轴会也是嘛，那我说的那个没有巴普朗森也是嘛，大家都在讲同样的事情嘛。你意识只要离开身体，身体的任何痛你完全感受不到。那问题是说，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习惯的离体，所以变成说我们必须要去承受那个痛苦。可是如果今天像很多的时候，真在做牙医的治疗的时候，他经常就自己离体啊，你去做啊，我已经离体了。
那照那个钟卓辉跟尼特摩詹尼的经验的话，他们的离体是自然的，就是他不需要会什么东西，他就是
我们也是
突然他就自然离体
了。一个这样讲，你如果看我今天给你的资料里头有好几个，比如说像真他在他坐在马桶上，他突然就说我现在要离体，他就离体了，他是自然，他没有任何用力耶，因为本来意识住身体，身体离开就好像你脱掉一件衣服就穿回去一样，他本来就是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每天都在这样做，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这样做。那我现在只是根据赛斯所整理出来的资料来告诉你说，其实当你知道意识的形式是这样的话，然后赛斯告诉你我的位置是用什么方式，我是用什么方式来操作我的意识的，你就会知道说原来如此哦。那难道你没有吗？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他说我是用全部的自己的意识在操作我的意识形式，那各位你们没有后面的内在自己没有吗？有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佛家讲的人过世以后8到12小时意识才会离体，那赛斯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是我不晓得出自哪个佛经，因为我佛经我算念的不少，我没有看到佛经有这样的记载。
我是在那个荣民总医院的那个中医生的小册子上看到的。
对，那这个东西
很多佛教徒都有这种概念。
对，但是我们知道像钟卓辉也好，或者阿尼塔摩加利也好，或者是没有疤也好，或者任何离体经验的人，或者是我们同学好几个同学他们有濒死经验的人都在讲说，就在那一刻他已经不在那个上面了，你敲敲打打他的身体他根本不知道啊，哪有什么8个小时，因为那个是
丁山讲的那个可能性也有，因为有的人对有人讲过这样，是你的意识很执着在你的肉体，
对，
所以他不想走，你了解，
所以
对啊，但基本上一般就走了，但是他很
特别执着的那些人，
对对对，才会留下来。
你去看那个《美丽新世界》那个小女生，然后被强暴被杀死，对不对？她已经跑到家里去了，她并不知道她死掉了。
对。
啊，那后来她回来说：“哦，原来我是这样，这样凄惨这样子。”那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当你有在练习这个意识投射的话，其实刚刚张大哥补充的非常好了哈，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很只知道有一个物质世界，紧抓着那个物质世界的时候，那么你一直想要呼回去的话，那么有可能你的身体是会有一点意识的，但是基本上原则上，你意识一旦离体的话，那个痛苦是没有。而且赛斯在提到那个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一只羊被老虎吃，他说他立刻在旁边跳舞，也就他咬了第一口，他意识离体就随你了啊。他根本不会有任何痛苦的，当然肉体会懂，但是意识已经，那个是属于肉体意识，属于肉体意识，但是意识已经离体了，肉体还有意识，那意识会离体。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有时候以前了啊，因为家里面人喜欢吃活鱼，那去买那活鱼回来，然后都已经内脏都拿走了，就放在水龙头底下，它跳，那到底怎么回事？它到底还有没有意识啊？
我们在讲哈。每一层，每一层都有意识。赛斯有提到，肉体有肉体意识，然后你的心智是放在意识里面，所以眼耳鼻舌身意，那个意放在前五识里面，所以因此你会觉得说，哎，它还在抖动，可是它已经不在了。
那它那个抖动是神经抖动。
好了，那我问你们哈，钟卓辉从50层楼掉下来，对不对？他自己并不知道啊，他完全没有痛苦，对不对？可他身体有没有痛？有哦，所以他一回来身体的时候，身体就很痛，所以身体是有意识的，因为身体有神经，但是他的意识已经离体，他并不知道痛。然后他一回来就，哇，怎么这么痛？因为意识回来了。好，那你去看一些植物人，植物人你换他，他根本就翻来翻去，他你打他，他也是会痛的，可是他没有意识。所以你去了解
残留的部分意识的意思，
对，像很多不是人家讲说像蛇啊，你把它头砍掉了，它根本早就意识走了嘛，对不对？可是它还会咬你，因为那是反射动作。那医学上说它是反射动作，而且咬了你还会死，为什么？因为它的毒液各方面都还在，因为那是反射动作。所以身体有身体的意识，这个。赛斯在他的很多书上都讲得很清楚啊，就身体他有身体意识，可是身体意识是完全符合你的心智意识的，他你的心智怎么操作他，他身体意识跟着你，可是你心智一离开的话，身体意识他不会存太久，所以这样的一个回答可能会比较完整一点。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假如你没有那么样的紧抓着物质世界的话，我们每个人的死亡他不会那么难过那么痛苦，这不可能痛苦的，是。还有什么想要讲的？没关系，尽量什么都拿来谈一谈。因为假如说没有弄清楚，再讲下去也没意思啊。
明白了，所以说其实了解投射的好处是，真正能够让我们用一个。超越的眼光去看我们的生活，
是
才不会卡住，
对，
才不会执着，因为知道不需要执着。
而且对灵感的启德，对创造的就更广泛的工具来讲的话，那是根本不可限量的。像钟卓辉他说，你像看太阳，那怎么眼睛怎么看太阳？中午时间叫你眼睛要看太阳，他说我到我的内在里面去找一把，去那个库存里面去找一把眼镜，然后戴上去就可以。那所谓的眼镜是虚幻的，可是他真的就可以这样，然后因为他的其他的转世的自己或其他的自己，他有可能有练到这样的一个能力的，那他可以借用他，或至少这个世界上任何人有这个能力的话，他都可以借用得到。所以我一直在提到说，我们的发明家爱迪生先生，他就经常在用这个东西，他一睡着他砰醒过来，
可是。包括爱迪生在内讲灵感呢，也都是说他虽然是在那个门槛里里外外这样他得到灵感，但是他还是不能够在他的 肉体的意识范围内自由存取啊，自由取得啊，他还是要在那个将醒未醒，将睡未睡的时候，
还不够熟人。如果你非常
熟，
对，如果很熟人的话，哈，真正修炼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像你看，像释迦牟尼佛，对不对？他一开始他也只是说跟你讲四圣第十二因缘法，可是当他熟人的话，他看到你，他可以直接的，这里有马上搭心桥，然后你的所有的情况他都知道，不是只有知道你，而且是知道你所有的前因后果。那这个部分，你觉得他是什么能力？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平凡人，甚至只是一个皇家的贵族而已，那他怎么会有现在赛斯所描述的这些能力？而这些能力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能力是不是一模一样？
那个佛教的高僧啊，他们可以预知自己的时辰，那是不是一种计划？因为他们已经熟稔于这种灵体。
好了，我们刚不是提到说我今天做梦的时候，我是取明天要演的资料，对不对？那他进去了，发现他明天我要走了，或者是
说他们有时候不是说啊，两年零三个月零五天的第十二个小时，
是
我就会拜拜。
就像你说的那个华伯的那个预言家，他是
四百年前的预言家，能够预言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事情。
那以前的刘伯温那更厉害，对不对？推背图什么歌。那个更厉害，可能几千年他都可以预测得出来嘛。
说玛雅文化也有这样的预测，
对对对。所以时空它是同时性的，时空它是同时性，因为今天给你的资料当中也有详细的描述这个问题，那他其实讲得很详细，只是说你现在看他的时候你可能还是模模糊糊，但是你再仔细多看几遍，你会了解他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这样讲，如果说我用一个压力来告诉我自己说，我就是要信心，我就要那个，坦白说，那个东西哈，不这样讲还比较没事啊。你越这样讲的话哈，因为你后面的那个恐惧在推这个信心，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好。
所以那些高僧的作画，到底是不是他们计划的时辰呢？
应该是。应该是，其实在早期课第五册当中，我们不是讨论过吗？赛斯一直想告诉他55岁，但是不敢讲，然后他又透过各种方式来告诉他说，那个人跌到那边55岁56岁死的，所以他早就知道了。他然后真是说呢，我65岁死那太早了，他就很气，他就再也不让赛斯进来了，是不是这样子？那其实他所谓的65岁还是错误的，因为真正是55岁。那55岁，赛斯已经先跟他讲了。那赛斯有提到说，你这一次来这边不必那么长，就说你到台北去办事，3天就可以回来，你不用在那边办一个月，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一个人活55岁，他觉得说事情已经都办好了，你可以回家了，你知道吗？
而且有更好玩的在等你。
对。那这个观点来讲的话，你会偷偷的会发现自己可以在每一刻当中你享受你的人生，但是不用再去担心害怕，因为事情就是这样子啊。当这样讲，我们很在乎我们有多少岁数，然后怎么样的话，其实是因为我们对实相的不了解嘛。如果是实相多了解的话，你怎么会你还有其他的，像他在谈到那个叫什么，那个英文老师，就他们隔壁那个老师哦，他说他其实还没生，他只是刚开始生病。他说，他已经在其他的实相当中，已经是个年轻的小女生了。他已经在那边了，而且已经移过去了。
也就是说，从赛斯书里的这些种种的言论来看呢？其实意识的自由组合是根本是无限的，怎么样都有可能啊。还有一个小小片段体变成一只狗，它有一个小小片段体可能是一棵树，也就是说意识的广大无边跟它的自由组合根本就是无边无际的。
是像赛斯说，我有一个投射体投射成一条狗，然后那条狗就是因为是赛斯投射就不要死嘛，它还是有12年15年的14年的限制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条狗可能它用到不要了，它就收回来了、啊。
所以那是因为赛斯他想要有那样一只狗的体验，所以他放他一点灵体。
你如果看过西游记，西游记的描述是很清楚的，假如说孙悟空今天想变一只大老鹰的话，他就变大老鹰嘛。
对、啊。
然后变完大老鹰，现在二郎神追过来，那你必须要老虎的时候，你告诉孙悟空说：“孙先生，你变大老鹰的话，要保持大老鹰的长命百岁，你不能再变老虎。”你想可能吗？
所以吴承恩在写《西游记》的时候，他很有可能他的意识根本就离体过，
我觉得，
所以他知道这所有的可能性。
你去用赛斯的思想，或者是用这种多次元关系看《西游记》的话，它是非常有趣的东西。比如说像孙悟空的任何一根毫毛，他都可以变另外一个孙悟空，
对
吗、
啊？对
呀、
啊，对呀、啊。
哦，然后心猿意马那个白马，然后孙悟空的哦，这很多的那个隐喻跟它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华宝。比如今天是一个芭蕉扇，然后芭蕉扇具有什么效果，那就是所谓的灵迹的意识形式，也就是我们说的强烈信念嘛。比如说我觉得年老会怎样，或吃什么药会怎么样，那个就是法宝啊，因为大家共同把那个信念放在这个身上，比如说啊吃橘子皮啊就会治什么病，那本来它是一个原子电子，可是因为大家赋予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的话，它就具有很大的效果啊，就好像我曾经送我的军器一盒花旗参，然后呢，因为那花旗参的背后价钱是很贵的，但我没有那么贵买的。那他看到那个价钱，他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哦，一定是非常非常具有奇效，啊。那他说他吃第一次哦，然后他的背痛全部都好了。可是我怎么研究人参、花旗参，我都没有看到花旗参可以治疗骨头痛的，你知道回事吗？可这就是所谓的意识投射了，他可能对这个东西的昂贵，然后他产生出来一个极大的信心。赛斯有提到，真正治病是你对那件事情的信心所引起的。所以你去研究赛斯思想，我是觉得真的很有趣，很有趣。而且好像从古到今，你所碰到的那些怎么想不通的事情，你应该都可以想得通的，这是很有趣的地方。还有什么问题要讨论吗？
所以像埃及的金字塔，说是我们现在的科学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是用声音建立起来的。那么就是说时间是同时性的，另外一个实相的某一些生物创造了建造了埃及的金字塔，是这样的意思吗？
每一个形式的人类，他用法宝不同，哦，比如说孙悟空，他有孙悟空的那个棒子嘛，哈，哦。然后如果是牛魔王的话，他有牛魔王的那些东西。那如果说你今天身为那种人类，比如说像亚特兰提斯，他可能是生活在海底，那他在海底当中，他们有那一套。那做鲁曼尼亚人的话，他们是在山洞里面，然后他们是用 picture， 就是心电感应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故事，我不是写文章，我是把 picture 直接送给你，啊，那所以用声音去移动石头，在鲁曼尼亚人他们是很简单的，因为他们开山洞，他们全部都用声音。那在那个时候，他知道怎么用声音，而且那个东西是一个工具，对不对？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可能用比如说机器人或用什么，那都只是一个工具。那工具被 believe 以后，那这个 believe 本身变成信念，然后信念它就变成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可以做那样的事情。
那虽然我们的历史学家没有看见，就是说没有一个详细的记录埃及的金字塔是怎么建造，可是很可能是时空的交错进行吗？
有可能，因为时间都是同时性的。
因此有很多古今神庙事件都可以这样解释，像南美洲的那些公路上的那些图案啦，像那个麦田圈啦，等等。
是，所以你看哈，假如说我今天每一天哦，我都到外面去，然后呢，你这样讲好了，我家里种小麦，但我都只知道吃麦芽，那所有的麦我都把它丢掉，那有点可惜。好，因为你在浪费材料。那一样的，我们每天都在做图示，我们每天都在做梦。 而梦跟投射本身它就是两个非常好用的工具，而且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跟内在联系，可是我们都丢掉它没有在用，而那个浪费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浪费。因为当你知道梦的创造力有多强，然后再来就是内在的一个灵感的力量有多强，因为所有真的有创造力的人都是从内在取得灵感的，而这个部分如果说你不会用的话真的是亏大了。那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你知道怎么运用的话，你可能要传给你的孩子的最宝贵的东西有可能也就是这个东西。
怎么
去产生灵感。好，我曾经讲过嘛，我写过很多的歌曲，那很多的歌曲其实都是梦中，
可是它是自然跑到你脑子里面来你才写出来的，而不是说你自己的主观意识可以随时去取来的。
那是粗糙的阶段好像是这样，
就自然发生，
但是细致的时候是你启动你的意念然后在那边。那为什么我现在比较少，那为什么以前那么多，是因为以前我一直想作曲，所以你有一个动力，而那个动力会变成一个来源，
所以是内在回答你的，给你的一个呼应。
你试试看，假如说我今天要说起橄榄的话，然后你随便路上碰到人会跟你讲说，我跟你讲，我家有一种橄榄树很奇怪，你知道我意思吗？
对，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各门各派无门无派的人也会突然说出一句话说，你想要真正想要做什么的时候，全宇宙的力量都会来帮你，就是这个意思。
对，那所以那个当我一开始只是瞎猫碰到死老鼠，或者是守株待兔，守到了我要的东西，可是当你会去一次一次用以后，我知道怎么用的时候，
明白了。所以我们学投射就是在学这个方法，
因为你每天都在浪费，比如说浪费梦的资源，对不对？梦我们就提到你梦中有没有很多感受，那为什么要这样惊吓你或者是预测一下，那这些灵感你起来以后五分钟全部忘光，是不是？那有没有很可惜？那投射更是，因为投射的话，当我在往内投射的时候，你越深一层，你能够这个深入的这个部分就更多，对不对？那你怎么样能够启用你所要的东西呢？你看那些老僧呢，他打坐到一个程度，他可以出语，然后出语以后还可以根本不用身体，那也不用吃东西了，但是他的出语的效果非常好，他知道所有的事情，那意识永远在理性。那这个东西原本都只是像童话故事啊，但是现在却在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学术理论当中他告诉你这么样详细的一些资料，你说这个东西怎么会不珍贵呢？
这其实是对，它是宝贝，只是当我们不知道它是宝贝的时候就白白浪费了。
对，而且你也真的不会再从外面去想要去祈求爱、渴望爱，因为你自己很清楚，你只是来这边在体验你的人生，而且你根本不需要任何人来给你什么。好，那这样的讨论是不是我们就先告一段落？
好啊。
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一个课程内容，有什么问题吗？没有。Ruby有什么想法？
听不太懂，还是我知道你已经很试着在讲得很明白了，可是我太笨了，我还是听不懂。
这
个习惯，
还是太对我来说太深了。
不是，因为我们在学的东西因为它已经不是我们在讲的这个东西，不是在物质世界可以证实得到的东西。
对呀、所以还要花一点脑筋去想。
对，所以它会比较会比较觉得没办法证实了。
所以我在觉察以后，我去接纳，这是在一个物质世界里面。
对，
你也可以这么说，但也可以说你是放松了以后就自由来去了。 因为出体是一个放松的状态，不是一个在物质世界卡住抓住的状态，
对
吗？
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接受本身哈，你会发现，比如说我接受我发生的这个重大事件的时候，那个接受多少还是带有勉强的味道，对吗？比如说你有一个感情的婚变好了了哈，那我接受它婚变，那你再怎么样说我怎么样的这个泱泱大度的时候哈，你内心还是有一股忧伤嘛。
所以在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放下他的过程里面，其实他还是卡住你。
对，但是如果我今天跳一层来看的时候，哦，原来如此，那还有需要接受吗？
这就是 Anita Morjani 说的，人家问他说怎么原谅，他说当你了解了以后，根本不需要原谅。
对，你不需要嘛，因为你知道，哦，原来这个事情是这样的，然后也没有他伤害你，也没有你受伤，而是用这种方式，你因为走过这一段时间，这里提到哈，在睡梦中，其他七亿的自己，通过他们本身的经验，下面那四个字进行信念，好，然后建立免除自然的组织，并且在一个实际的演习下再次的建立起来。所以我们都是经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经过一段的试炼，然后因为我们产生了新的经验。那因此我们产生了一个新的知识，所以他一开始他是提到说，我们的自我在睡梦中不占主导地位，这本来是可以了解的啊。然后我觉得好像死亡之后，我们的自我不再占主导地位，这也能够了解啊。好，那如果你在睡梦中没有占主导地位，你死后你会觉得说，我好像失去了身体啊，比如说翘死死掉了，好可怜哦，对不对？那因为你是以翘死的自我在看翘死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发现到说，哎，其实那个四个身体本身，他现在只是放下最后那件外衣而已，你觉得他很可怜吗？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其实是因为还在的人舍不得，所以才哭得那么伤心。
所以他下面是提到说，在睡梦中哈，我们睡梦中不是只有我们一个自我，还有其他七亿的自己。那其他七亿的自己，比如说你的可能性自己，或其他的转世的自己，哈，他们通过他们本身种类的经验来进行训练，那训练以后会建立起来新的观念，对不对？然后会免除那个超自然组织，就会回到真实的。你作为肉体感官的时候，你有超自然能力吗？没有。所以那个免除了那个，然后在一个实际的演练下，再次的又建立起一个新的经验。所以自己的这些层面，在当前的第一次生命之前的其他存在当中，会被认为是自身意识。我们说的那个其他的转世自己啊，或者在当前的我这一生来投胎之前的其他生命，也就是我的前世的哈，那个前世会当作是自身意识，因为自身意识产生自信，然后产生你的一个独特的人格特质，对吧？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要被老皮？因为你上辈子一直老皮啊，哦，所以那个前面的经验建立起来的东西，那前面这些东西是在你这一生是生命之前，那个变成你的资粮，而那个资粮变成你的自身意识，也就是我们说的原我，或者是起初的自己，所以他们不被允许保持完全的虚名状态，而且必须要不断的重申他们的特性跟能力。所以我们以前转世的自己已经转世完毕了，对不对？然后他会形成新的自身意识，对不对？那现在意识，那以前的那些转世自己有没有休眠状态？没有，他继续在活动。那以这个理论来讲的话，当然赛斯在其他书上有表示了，那我再提的就是说，张大哥问的那个问题说，那我做梦，我梦到什么实境，我离开以后那些实境继续吗？
继续演。
对，他不可能休眠状态，他会不断重申他们的特性跟能力。
他在另外一个时空继续演，
在另外的时空继续在演，你看到只是里面的一个片段，
你眼睛看不到。
那跟我们这个时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不一定要有关系，但是在意识的统合上，当训练完毕它就自动组合了，就是那些经验产生之后，它就自动在 自动回流到最上面去，然后又大家都有了这样子。那在上一节课我们提的也很清楚嘛，但甚至是一个思想，你把它激活之后，它开始分裂，分裂以后它生长，对不对？增值，对不对？可是增值以后，它立刻又回到内在部分，重新又重新组合新的，它都在讲同样的东西呀、啊。就好像这样讲好了，我们一个受精卵，它只不过是一个细胞啊，然后它开始分裂两个、四个、八个，然后就变成哦有一个人的样子，然后开始有头发、有器官、有什么。那它不断分裂，不断分裂，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是不是？所以它不可能。所以你说人死后会不会呈现一个休眠状态呢？不会，它会不断重生他们的特性跟能力。因为这个就在讲这个嘛。比如说你的前身，你现在在这一生当中，对不对？那你的前身会不会变成休眠？
那不被谁允许保持完全的休眠状态呢？
来，我们看哦，意识，什么叫意识？意识是不是能量？因为有意识就有能量，我有想法就有能量，对不对？能量就变成物质，对不对？好，那既然物质等于能量，能量等于意识的话，那有意识怎么有可能没有能量？有能量怎么可能会停止？
那能量，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不能是我们能量的一种呈现方式吗？
啊，对，那、啊、你睡觉的时候有停止吗？你有停止呼吸吗？你有消化停止吗？不然你晚上吃饭怎么早上起来都没有呢？所以你不会呈现休眠状态，因为能量本身就是叫做推动力，就是动的意思。能量是什么？各位知道能量是什么吗？我汽车有汽油燃烧以后就能量，对不对？能量的意思就是动嘛。那既然能量就是动，那意识等于能量，那怎么有可能有意识没有动？
那累得半死的时候也不能休息吗？
你累得半死休息的时候也是在动啊，只是不同形式的动而已啊。难道你休息的时候你的身体都不消化，它不呼吸吗？头发不生长，胡子不长大吗？不会吗？是不是？我们说小朋友，我们说台湾话叫
金
美宝体存，对不对？他都在睡觉啊，但是他睡觉有没有长大？
这人死了以后，他的指甲、头发都
还会长啊。有意思，
很奇怪，为什么人死了以后还会长呢？
哎，我们提到身体有身体意识，啊，身体意识，
所以这个片段的意识还没有完全消失，
他就会继续成长。我昨天写了一导文嘛，只要是活，他就会长。做生意也好，只要你能够撑下来、活下来，以后就会长大，是不是？刚开始可能开个小店，慢慢越开越大，是不是？一挖就会大，哎，一挖再挖，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说呢，因此哦，无论自我意识到这一点，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们都在分享着肉体生活。每一个肉体生活，比如说我今天当 Friends， 我今天当 Charles， 我的肉体生活，当我有一天回到天国的时候，我这个肉体生活会被我的上一层的所有的自己所分享之外，我会被全世界的所有意识所分享，因为我们都是来自的同源。所以不管我们知不知道，我们都在分享着肉体生活。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当你投射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分享着所有你要的资料？换言之，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网际网路，对不对？那你是一个个人电脑或一个 iPad， 可是当你上了网，就好像你投射到上面去之后，你的投射像不像你上网？你一旦上了网之后，你是不是要什么资料都有？你今天不会做咖喱鸡，你打个咖喱鸡上网会看看咖喱鸡的做法，然后1000种咖喱鸡的做法，是不是？所以既然我们的肉体经验我们都被所有其他的所分享的话，那如果你会投射，是不是等于你会上网？啊，你不但你可能天天都在上网了，只是你不知道你在上网，你也不知道去拿资料，那太可惜了。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带着意识，而且你也知道怎么去上网，你越上网就越熟悉了，到时候根本你眼睛不用动你也可以上网嘛。
明白。
因为这里也跟你讲，自我意识不管你知道或不知道，你们都分享着肉体经验，你们都分享着肉体经验了。那所以在这次存活之后，自我也不会保持休眠状态，是不是很清楚？原来我走了，你们不要替我觉得哀伤，因为我不会保持休眠状态。那只不过是不再以现在的肉体存活的期间的那个支配性的心理存有，也就是所谓的自身意识嘛。好，我不再用我原来的那一组心理存有来使用我的身体，只是这样而已。好，那我还可以再重新来啊。所以我现在意识到了，我曾经，这是在赛斯讲他自己，好，赛斯他现在才意识到，好，我曾经是所示的那些各个自我本位的自己，他完完全全意识到他们的。好，然后呢，因为他不在物质世界，好，那现在仍然是这些，现在仍然是这些自己的每一个，但我现在所示的是整个自己占的主导地位。所以你去看他一开始提到主导地位的意思是什么，我当我有肉身的时候，我唯一知道就是我的肉身是主导地位，而且是唯一的，对吗？那可是当你上网过几次之后，像赛斯他就说，我现在已经知道每一个自己，我都知道他，不但我完全知道他，可是呢，我不会陷于每一个自己的漩涡里面，而我看到的是一个整体自己，而且这个整体自己占着一个主导地位。这里有没有一个天渊之别的差别？假如说再早一点的话，比如说当他是一个乞丐婆，或者是当他是一个十个孩子的妈，那个时候他如果知道说我用整体自己当主导地位的时候，你觉得他真的会觉得有任何问题吗？而且他也不可能当乞丐婆了，坦白说，是不是？因为他可以有很多知识啊。
可是他想当乞丐婆，那不是他想要的一种经验吗？
所以这里才跟你讲说，我们故意的把那个部分，这里有提到嘛，我们在这里，我们把那个超自然能力把它免除掉，我们免除掉超自然组织，然后才能够在一个实际的演习下重新再去建立出来，不是这样吗？我故意跑到里面去，然后我呢忘掉了所有一切，所以我才去经验一个新的人生。而我所经验的任何新的人生，当他换掉肉体的时候，你就哈哈大笑，讲一句话，原来如此。因为那我们在假如说你经常有处理经验的话，你会有一种状态，就是你突然间能够以整体自己当主导的地位。那一样的情况，那这种的话，就好像我刚提到，如果有一天真的肉体生命结束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会恐慌，因为你根本就有一个本来就已经有一个主导整体的一个主导地位了。那所谓的悟道者，为什么说看山又是山呢？因为他已经知道整个主导地位，所以他还是愿意去演那个原来那个地位。
那演法就不同，
演法是不同的，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那个是你纯粹以自己的物质取向为物质取向，看山不是山，看山不是看水不是水，那个时候你已经回到一个多次元的状态，哎，假的，啊，可是当你能够以整体意识为意识的时候，你又愿意在尘埃不惹回尘埃，啊，不是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嘛？这只是第二层嘛。那第三层的话，就是尘埃不如你又回尘埃。我回尘埃没有关系的啊。空无万物生妙有，尘埃不惹回尘埃。其实这个我好像很年轻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道理了。所以他说呢， 我的心理结构已经改变了，它不是以肉身或者以哪一个自己为主要的主导角色，它是以整个整体的自己为主导角色。而这样的改变不只是重组方面，而且是在品质上面。什么叫重组？重组的话就是我不是以单一在看单一的自己的经验在看这个世界，而是我重组所有的自己在看，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整个品质都改变了，不是吗？就首先你不会害怕，再来你的知识是广博到不行。好，所以为什么佛陀悟道的时候可以知道说地球是个阿婆罗果像扁平的苹果，那个是几千年后伽利略才知道的，对不对？那他2500年前他就知道了啦，因为他什么知识都有了，
就是出体经验嘛。
对对对，那像中国人的那个那针灸啊，还有脉络图啊，那除非你是真的有进入那种所谓的其他层面，不然你对人体的状况你不可能这么理解到这么深刻啦。啊，你不可能有这么深刻的理解，那一定都是在一种出神状态或者是出体状态的时候。
其实对人体就是非常理解，对不对？
没错，
完全理解，
没错，对。啊，所以它不是重组，而且是在品质。那因为呢，我意识到我全部的自己。那什么方式可以让你意识到全部的自己？是义和团吗？我相信我可以做到，那你就可以做到，是这样吗？不是，是因为你经常在出题，所以你完完全全知道怎么回事。那个时候你可以意识到全部的自己。这样我这样说好有错吗？没错吧？
那我开个玩笑说，我们的肉体在三度空间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愿望，可是我们有常常不能够达到自己的愿望。那如果会这个出体的话，我看到乐透奖的号码，然后我的物质实体去买这个号码的那一组奖券，我就中了。
是，但是哈、哦，但是现在问题出来了哈、哦。当你如果出体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想要那个号码。
那只是小孩子的，对，那只是蚂蚁的游戏而已。
你根本不会要那个号码。
没错。
所以赛斯才提到说，当你接受你自己，然后呢，你跟你的后面的意识合流之后哈，你后面的意识会完全对你开放。为什么？因为你不再以原来的那个匮乏想要补充，因为你今天要得那个讲的原因是因为你匮乏，你根本不肯定你现在的状况是你内在想要体验的。就好像说我今天演一个老乞婆，那是因为我需要这个老乞婆的经验呢、啊。我今天投胎一只小狗是因为我需要小狗的经验呢、啊。然后你说我这个小狗一进来以后它飞天狗，不能会飞天，不会的，你知道它不是要飞天狗的经验呢、啊。你知道吗？我今天来到世间，我要的是某一个经验，所以我才砍掉我的超自然能力，对吗？好，那假设说我今天来了以后，我发现他说我有超自然能力，然后我像挖宝一样，没有，你只能像阿拉丁，只能拿神灯，好，你不能碰任何其他的宝贝，因为你的心理结构已经改变了，好，而且你根本就不是。
已经不再目光如豆了，
你不是在想说我怎么样去取得更多的物质，因为那个东西真的就是匮乏了。那他说在我给你们的通信中，我以我整体的自己在说话，所以赛斯在跟鲁伯跟约瑟讲话的时候，他是以整体的自己在跟他们说话，不是哪一个，所以他才会讲说哦，那个富兰克瓦特他好无聊哦，是不是这样讲？哦，那个人格真没意思，因为他是以整体的人格在说嘛。但是富兰克瓦特是不是他的一部分？是吧？
可如果那么没意思的话，他还留着他干嘛？他
所以他才后来
投射干嘛？
他立刻就说：“我也不能这样说他，因为他毕竟是我要他，我们要他去产生这个经验的。”他早期课有这么讲，这样，所以他只是开玩笑而已。
一时的。随口说说的，
对，所以他说，如果我们在你们的物理时间之内，在你们当前的存活中，曾经把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当作同辈人，那么在那个人死亡之后，我就要假装那个你曾经认识我的那个自我，这样讲好了，比如说 乳房跟颞室，它如果用什么形式在它的物理时间当中出现。好，然后我们人如果死的时候，你要看到他，你必须要去装原来他所认识的那个人嘛。好，比如说太白金仙他来世间，然后留的白头发，拿个仙桃拐杖，然后让你看到了，其实他那个形象是他创造出来给你看的，对不对？可是呢，你假如说有一天当这个人死亡之后，那你必须要假装那种样子，不然他不认识你啊，他不知道哦，原来你就是太白金仙。那如果你又装出那个样子给他看的时候，他就根本不陌生，他说哎呀我认识你啊，以前我们怎样怎样，是不是这样子？就是他在这个讲，如果我们在物理时间当中，在你们当中存活的任何人把我当作一个同辈人，就是我们大家都认识那样的话，那么死亡之后我就必须要假装那个人，不然我没有办法满足你那个自我。好，那我现在不以任何强烈的情感纽带牵连在肉体的存在当中。赛斯他已经根本不用肉体，他不想用肉体来当情感的纽带，并且我的人格结构比通常其他的系统的传播者要更加先进。那他后面有提到为什么他说他比较先进，因为他人格的结构他已经知道他知道怎么去应用他整体的人格。所以赛斯跟我们的不一样在哪里？我们只知道自己，他知道整体人格，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的知识跟智慧当然高于我们很多嘛，他无所不知。为什么呢？这样讲，如果你有智商是150好了，很厉害吧，好，那如果他有1000个转世自己，你觉得他智商多少？150×1000，然后除上多少，随便打个折扣，是不是？那他说，因为我的人格结构跟你们不一样，跟其他的传播者也不一样。很多传播者，比如说我今天来，人世间，我是通灵人，然后通到什么神，对不对？这个人有可能只是一个以他自己为人格结构的灵，但是对赛斯来讲，他说我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我比较先进，是因为我是以整体人格当人格，所以他不叫人格，他叫能量人格元素。那能量人格元素跟人格有没有很大的不一样？很大的不一样。人格是很多人的共同体，对不对？那能量人格元素他已经把它化成元素，他根本就用一个整体在操作了，就是我个人的看法了。我不知道书上有没有这样讲，但是我是这样体验他的。所以他一再强调我是能量人格元素，那他这里跟你讲说我比其他系统的传播者要更先进。所以为什么赛斯书的资料会比一般的资料还要更加的精密呢？其实原因就在这里了。那说也许是因为我不需要接受一个过去的自我，因为他已经是一个能量人格元素，他没有用以前的或以后的东西来当组合，所以他认为这些东西对他来讲没有必要。但是我说话的心桥才是必要的。来看看这个心桥哈，就是他可以借的一个桥跟你相连，然后可以把他的资料输送给你，同时你的资料也可以同时被他所知道。好，所以以便我的通信对鲁博士可以理解的，他用心桥的方式，他用整体人格的方式，他用能量人格元素的方式在操作他的意识形式，然后他用心桥来跟你的沟通，而这个连线性的心理架构也就是心桥哈，为我做一个转换。所以他什么都知道，那他也什么都能够了解，而那个重新的组合的自我也会为我做进行转换。所以他的厉害点两个，一个就是说他已经是能量人格元素了，第二个他会搭起一个连线性的心桥。所以以鲁伯可以理解的方式提供资料，偶然呢，我可以直接通信，就好像心电感应的把一个概念直接的印给他，给他印象的时候，我而不用任何的心理架构，他不用心理架构，他没有心理架构，他直接用心桥给你。那我们都有心理架构，所谓心理架构就是我框一些东西变成我自己，对吧？ 就好像丁山，你可能会在你的 email 上附一大堆的哦，康德说什么啊，什么东西说什么，那个都是所谓的心理架构。但是他的话，他直接用心桥，他直接把他内心的资料啪就丢给你了，然后他也从你的身上啪就直接进来了，他少掉了那么多东西，他没有任何框架。没有框架的意思是代表他完全的自由。所以当他以图像的方式接收信息的时候，这个心理框架就会起作用。然后我在这个框架的这一边，它伴随着我的指引投射意象，所以它可以引导鲁伯做一些联想，然后以便把他的印象指引到正确的点上。所以为什么赛斯书在传的时候扭曲，他说扭曲会变得很少，原因是因为他用搭心桥的方式，然后他会带着鲁伯也一样可以投射。所以在我们第五册有提到嘛，他把鲁伯引到第三层，然后他从十二层跑下来搭个桥，然后在这个地方呢，透过他的嘴巴说话这样子，这样。然后呢，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插入了正确的资料。他是用这种方式跟鲁伯沟通的。那我是一个传播者，刚刚不是说他是一个超级传播者吗？那他的超级传播者是什么？他说传播者是所谓的控制人格。如果你看临界信息的话，这控制人格他有另外一个翻译名词叫监视、监察使，好，监视。所以在这里完全是被动的，我倾向于心理架构，并且会这样做。啊，就是这个部分先结束。那各位对现在这一章有什么想法吗？资料会不会太深一点？有一点哦，
很深
啊，
很深，
很深，
从来没听过，
哎，
啊，没关系，慢慢来。假如说你听了就懂的话哦，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对不
对？
对啊，那完全就可以听。所以问题是，这种东西它其实真的是把很多的东西哈，其实清清楚楚把它拨开来。好，那我们就继续好了，我们后面一小节我们讲完。他提到说，那么到现在为止你自己知道吧，对你自己来讲是很明显的，因为你能感知的部分实际上是一小部分。是丁山说丁目光如豆，你只看到一小小小的部分，然后一开始有能力就想要去知道这个骆驼讲的好难。
对啊，满脑子都是
这些东西。它事实上，你的感知形成，并且限制你的实相概念。我知道怎么样，所以我反而限制了我对实相的概念。所以他在谈这个投射的时候，为什么我要谈根源协定？因为如果你还是限制在你感知的那个实相的话，你对你就算图示你也没有用，因为你根本就无法去使用，你没有内在实相的概念。那就好像一个人去吸毒，然后呢，因为他没有内在实相的概念，他所有内在的恐惧全部投射出来，然后全部都在幻象里面，然后就像狂暴狂乱一样。为什么？因为他太多的恐惧全部都被他在那种幻象当中投射出来，对吧？那如果说你有了一个实相的概念的时候，那么你会知道说，哎，这假的不要来，那个假的我知道你不要来，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困扰你啊。那真的才会留下来嘛，假的会走掉嘛。好，这是赛斯在我在谈第一堂课的时候就提到了，如果你死了以后发现你在地狱，赶快告诉自己，那怎么有可能是真的？怎么有可能？按照赛斯思想，根本没有所谓的因果业报，对不对？哪来的处罚？处罚如果时间同时性的话，处罚到底是先来还是后来？所以当这样的话，你就说假的，那他就没有了。好，那这样就不会说，类似像完全没有灵修经验的人，突然间进入那种灵异经验的时候，通常是会非常害怕，而且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你有没有听过那个三毛的故事？三毛到后期，因为他想念他先生嘛，就常常会有一些通灵，然后在通灵当中出好多的那个很大的波折，那可能内心的恐惧会不断的出现。 那最后他死亡的时候，到底是自杀还是说不小心因为意识不清楚被自己的丝袜缠住，没有人知道。但是最后那一段时间，他有一直在做通灵的工作。那我们会讲说，哦，那通灵就是很可怕。问题是他通灵的时候，他带的心态是不是极大的恐惧跟极大的一个哀伤？
说不定他觉得这边玩够了，他去别的地方玩了。
有可能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丈夫死的时候，他的确是非常的哀伤，这是我们知道的。而且其实从他小时候一开始，因为我看过苍老整个人生的过程啊，过程，他很小的时候就一直被很多的事情打击，比如说初中的时候被老师羞辱退学，然后交很多男朋友，一个交一个都没有成功嘛，然后都是失败收场。那最后终于有一个结果，几年就死掉了。好，那种东西的话，他如果内心有很多的忧伤，他在某些通灵状态的时候，就比较不可能是很平安的。所以为什么佛教不太愿意让你行神通？因为你必须要对整个意识形式跟形态都了解，因为意识形式跟形态了解，他神通自然会来，根本你也不用行。所以佛教是借神通的。但是为什么借神通？他们没有神通吗？那明明有啊。所以他明明有神通，为什么要借神通？因为神通必须要从你的一些真正对实相的了解开始的。否则的话，你一定会进入一种状况，就是好害怕。啊，因为我们的感知会限制我们对实相的概念。你一个大老虎过来，你不晓得为什么那个老虎，但其实它是汽车。因为在实相不同的时空当中的话，你认为这个地方不可能有汽车是老虎，所以你会立刻把它转成老虎，这是叫做投射。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这个概念。那随着你更深的挖掘进入你自己，你会发现其他的实相的提示。然后呢，你们的系统并不是在其内生存的，而作为一个物质宇宙，一个你叫做同样空间的唯一系统，就是我们的内在外在，或者是不管什么在多少层都在同一个地方嘛，只是你感官感觉不到而已。你死去的亲人他根本没有离开啊。
可您刚刚讲了说，他们死的时间越久就走得越深，我们就越感应不到。
那
为什么有些人在父母过世了几十年之后还梦到他们呢？
心有所思，就能够去呼应他。
那就跟那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一样的。
当你想的时候，他就，所以三世有提到嘛，当这个世界所有的
创造的，
对，所有的你认识的人都死的时候，基本上你才是死的，因为他想你，你就被他勾回来啊。你如果去看超灵七曜，他只要想他，他想他的儿子，他儿子啪就到那边去了，不是吗？那就时空当中，
他说时间是同时性的，
时间是同时性的，
所有不同的空间的状态，不同层次的状态，
感受的问题
都
啊，因为层次，比如说我们要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以光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的光是紫色到红色之间，就是紫外跟红外之间，就是300多纳米到700多纳米，就很小的一段时间。可是这个期间之外呢，你感觉不到，对不对？比如说红移或紫移，你感觉不到。可是它明明有，可是你感觉不到。
就像空气明明有，可是你感觉不到。
对，因为光在科学界很简单，0.0几到1000公尺嘛，怎么有可能是0.几纳米到300几纳米到700纳米？所以它是有很多次元、很多层次的。可是因为你在这个，比如说我的感官在这个层次之下，你就没有办法看出紫外之后的东西，你看不到，你也没有办法看到红外之后的东西，看不到，就是我们感官上的限制。那声音上的限制的话，我们能听到人平易的东西，那因为我是完声波的，我很清楚它是在某个声波之下，那么超音波、超高音波或很低沉的声音我们感觉不到，但是有很多动物、很多植物它感觉得到，是不是？
是。
那一样的实相的情况的话，就是它其实我们都在同一个空间，但是呢，假如说赛斯今天坐在旁边跟你笑，你并不知道，对吗？因为它的频率跟你不一样。意思是说，它如果是紫外或是红外的话，你根本看不到啊。对。
那
它
就
是
宽频 频宽越宽，就越能够感知到不同实相的东西。
对，
所以赛斯能够来，他对焦，他就能来到我们这个物质实相。
他不对焦，他也是不行的。他比较对焦，所以一般我们去找通灵人的话，你跟他讲，他一定是对焦一下，他跟你讲，所以他必须要对焦。所以它其实是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所以你简直不能感知其他的系统，不是吗？哦，你简直感知不到其他系统，它不是从一个系统划分一个系统或划分一个系统的空间或时间，不是的。然而呢，是感知的习惯划分了它们。我们的感知的习惯，我们把它分为说，我看得到的是事实，我看不到的是非事实，对吗？那像你如果看佛经，他们讲到说什么佛陀在讲话，什么天人阿修罗哈，多少百人在听，多少千人在听，那明明就只有这几个人，你怎么说什么天人阿修罗都在听？是不是？因为我们感知不到它，但是它是存在的，而且都在听这样子哈。但是我们用习惯去划分它们哈。那在你们的系统中哈。作为一个物质固体，被感知的同样的原子跟分子，会在其他系统当中会被感知完全不同的实相。一个东西，就有点像那个全面启动 Inception 那个电影嘛，哈，在不同的层面当中去感知同样的事情，但是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你在浴缸，它是在暴风雪，但是都跟水有关。同样的原子分子，为什么？因为原子分子它在绕的时候，它会有不同的所谓反物质那种东西会出现。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哈，组成一个系统的相同能量投射到其他的系统，并被进行了不同的感知。赛斯讲是非常的细腻的哈，就是我们感知它，我们是用这样感知嘛。可是内在实相的人感知它是不同的。那因为大家感知的不同，对吗？所以时间、空间、大小、密度，所有这些都是跟自己的感知的结果嘛。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了哈，你看这么漂亮的艺术品，跟一条狗看这么漂亮的艺术品，它看的东西是一样吗？是不是？赛斯有提到说，当蚂蚁看到你桌上的这个蛋糕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糖果山，因为他看到的跟你不一样，因为我们对实相的感知是按照我们感知的结果在看。那如果你今天是个色盲的话，你看到的东西跟所有人其他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可是我们经常会想，我们大家看到同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以为，
对，我们以为我们的想法都一样，我们看到的东西都一样，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还是比较相接近的，可是如果跟其他的生命体来讲的话，那就更不一样了。好，然后呢，他说他们基本上基本实相的本质其实没有关系的，不是因为这个关系哈，所以间距空间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仅仅以光的方式在感知实相。我刚刚讲过了嘛，一个300到700纳米的这个阶段。那比如说以声音啊、运动啊、颜色的存在，那也都一样啊，都有频率啊，对不对？有很多的发出的声音或者是颜色，他们感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立刻会感知，但是我们不知道呀。所以以及既有你们完全不熟悉的纬度的存在，那我们更不知道纬度的存在，我们只知道我们自己的存在，对吗？所以我们最终会讨论你们的内心体而结束。但首先我必须要引介，做一些引介性的资料。那后面的部分的话，我们今天就可能没有办法谈，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好了。那这样会不会比较清楚一点？投射的
清楚了很多。
这样啊，你就把它想成哈，假如说在上一层次，因为在上一层次它是电信的，对不对？所以它所有的资讯都有。它一再提到，任何生命它所体验到的东西都会往上送成。上面的，换言之就是，当你投射的时候，其实你是在上网。那你会上网，但是不会查资料，太可惜了。好，那其他资料的话，你们就先回去看一下，这样啊。 OK。
谢谢查老师，
谢谢
大家，
谢谢。